奔风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作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第八节，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将以下时间恭敬地交给牧师。
中国近代的作家张庸写了一本英文的书《The Wild Swans》，后来翻译成30多种的文字。中文这本书的题目叫做《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在1992年得到英国的 NCR 著作奖，而93年是得到英国的最佳著作奖。这本书是形容张庸他的外祖母、母亲和他自己三代中国的女性在一个动乱的社会里面挣扎奋斗的故事。当时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三个女人的故事就反映出中国近代的历史里面中国政府的混乱、社会的黑暗和女性地位的卑微。张庸的外祖母15岁就被他那个离族分心的爸爸呢，是将他嫁出给一个军阀做妾侍，就开始了一个很坎坷的人生。而张庸的母亲在少女时代在日本统治之下呢，当时满洲的时间来到度过，饱尝了亡国奴的悲痛，所以他是期望共产党能够将中国解放。张庸的母亲成为新一代的女性，而张庸的父母是在共产党的高层干部做官，非常尽忠，他们有理想，甚至愿意为党来到牺牲一切，置诸度外，很多时受委屈，一忍再忍。但有一天当党派人来整他们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些狰狞的面目显露出来了。张庸的父亲被关在监牢里面发了神经，他的母亲一向是乐于助人，所以没有同人斗争，但是被外边的流氓打到遍体鳞伤。在共产党统治之下，这样的事经常发生的，常常是公报私仇比比皆是的。他们肉体和精神受到虐待，有病不能够看医生，患糖尿病没有药食，甚至是反而被人注射葡萄糖，正所谓广东话所说的趁你病就拿你命。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打手用各种方法去折磨人。张庸出生在四川这个高干的家庭，就是吃共产党奶水来长大，年轻的时候做过红卫兵，经过文化大革命，当时很多青年人成为魔鬼的爪牙，不再尊重长者，不再对人有礼貌，小小的青年人变成一只凶狠的猎狗，咬他们教过他们的老师，撕碎了他们上级的手掌。如果干部的家庭里面尚且都是被清算斗争，其他的黑五类更加是遭到非人的待遇，或者未至株连九族，但是起码子孙受害。在1978年，张庸到英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定居英国，后来多次回中国探亲。有一次1989年回到中国探亲的时候，亲眼目睹那班手无寸铁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坦克枪碌过，血肉模糊。他想不到虽然毛泽东已经去世，但是毛泽东时代那种的 无所不在摧毁一切的强大力量仍然存在，仿佛他看到毛泽东的双眼仍然是虎视眈眈看着天安门广场。他再一次想到少年时代毛泽东统治之下那种的生活，人民百姓那种的情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恐惧，心底里面打了个冷震。或者你不在共产党的统治底下长大，或者你没有被批斗，不过可能你的父母、祖父母、你的亲人曾经在这种统治、这种恐惧之下生活多年。或者我们所恐惧的其他事，我们怕失去亲人、失去工作、失去健康，我们怕失去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有时我们以为我们拥有得越多就越有安全感，但是刚刚相反，当我们拥有得越多的时候就越多惧怕会失去。有名的心理学家 Abraham Maslow 讲过，人有不同层次的需要。首先，人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就是要有空气呼吸，有东西吃，有水喝，有衣服穿，有屋住，最基本。如果没有这些，根本我们不可以生存了。我相信在美国这个这么富裕的环境，这个社会，我们衣食住行不是问题。虽然有得吃，有得穿，有得住，不过究竟我们吃什么，住哪里，穿什么衣服，那当然是另一回事。总之就不会饿死了。有了这个需要之后够味呢？未必。人还有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是安全感。如果我们有衣着、有饭食，但我们分分钟都怕呢，随时会不会有个炸弹在屋顶跌下来呢？会不会在街上面行被人抢、被人枪杀、被人陷害？如果在这种恐惧的心态里面生存，是相当可怜、痛苦。所以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有些人就是情愿自杀，不想被面对批斗、跪玻璃、被人淋牛尿。人除了这两种的需要，还有更高层次的需要，需要食物，需要安全感，正需要呢爱与被爱，需要被人接纳，需要被欣赏，需要信得过人，亦都有人信得过我。人是需要这种的支援系统才可以生存下去。爱和惧怕是息息相关的。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讲到，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除去这个字可能翻译得更清楚，就是踢走。 Love cast out fear。 什么叫踢走呢？举个例子，好像在纽约，我有个亲戚就住在好像纽约很多的apartment里面，不过就很多蜡，很多老鼠是走来走去，好像当是自己家一样，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有时在天花板里面削削声。但是他留意到，原来为什么隔离的屋呢没有老鼠的呢？原来有只猫在那里，养了只猫，猫就将老鼠踢走，将惧怕除去。怕老鼠的人养只猫，你就将惧怕、将老鼠可以除去。当我们知道神爱我，我又爱神的时候，惧怕就会被踢走。为什么我们惧怕？因为常常怕失去我们拥有的东西。爱就是愿意牺牲、舍弃自己所拥有的，为别人而牺牲而舍弃，所以爱将惧怕踢走。Maslow 心理学家继续讲到，人有 更高层次的需要。第四层就是讲到 esteem 自尊，即是说人需要觉得自己是有生存价值、有用、有贡献的。如果一个人一直认为自己是蠢材，又丑样，又没用，又没人喜欢的话，觉得自己存在这个世界是阻住地球转的话，成为别人的负累，那这个生存很痛苦、很可怜。所以有些人认为早点死好过。马斯洛继续讲到第更高层次第五层的需要，就是 self-actualization， 自我实现或者是理想的实现，即是说人需要有目标的，不是说哦今朝有酒今朝醉，总之有饭食有得睡觉那就算，不是，还需要有目标、有理想、有意义、有方向。1989年三藩市大地震，有个人地震的时候怎样啊？惊的时候走，离开屋企，揸住佢车，总之就要有咁远走咁远离开嗰个地震吓，揸咗好耐。咦？似乎唔感觉到地震啦噃，好远啦噃，放心，停低。停低之后问一问自己，呢度系边度啊？唔知道，冇方向，冇目标，唔知道自己喺边，唔知道要去边，只系知道要逃走，心里边打冷震，以后点生活都唔知道。所以那种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去哪里，那个感觉比刚才地震的恐惧更强烈。可能大家记得的，勇敢的先知以利亚曾经在加密山上战胜了几百个先知，但在这个胜利的高峰之后，当时的皇后耶洗别就宣告说，我必定在明天就要将以利亚杀死。以利亚听见这个这样的警告就惊慌起来逃走，不过不知道要去哪里，有这么远走这么远，失去方向，失去意义，失去使命。当个人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没有目的，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使命的时候，这个失落感比恐惧可能更大。所以恐惧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今天我们看一看圣经，讲到一个恐惧没有安全感的人，就是分封的王希律。如果要了解希律，可能我们首先要了解他的爸爸。首先，如果你有圣经，你再次翻开路加福音第九章七节，说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豫不定。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个分封的王希律，其实就是希律安提帕。他的原生家庭带来恐惧，他的爸爸叫大希律，是一半犹太人一半以东人，换言之在他血统里面有以东人的血液。但是在巴勒斯坦的战争当中，他曾经跟罗马人很卖力，帮罗马人打败了阿拉伯人，因此获得罗马政府信任，升他做皇帝。在主前17年就派他在犹大区做总督，7年之后给他一个君王的荣衔，掌管那个地方，直到主前4年，差不多耶稣出生的时候。他是一个很能干的领袖，在巴勒斯坦的领袖当中呢，唯有他能够平定动乱，维持秩序。他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建筑家，所以叫做 Herod the Great Builder。 他曾经 造，或者应该说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是所罗门以前圣殿被拆毁之后再重建的。起这个圣殿的时候，曾经从山底下运到山顶上，这个耶路撒冷首都很多500多吨那么重的大石头。很多人都不知道，不明白他怎能够将这些500吨的石头送上山顶。而且他也相当慷慨，当社会经济不景的时候，他可以豁免了百姓的税收，减轻人民的负担。主前25年大饥荒临到的时候，他用自己的金盘去兑换现金，为百姓是买粮食去救济人。他也建了一个人造的海港哥撒利亚，因为在那个地区是没有天然的海港，而且他做了很多的行宫，即是说意思就是他可以从一个宫殿，如果有人追杀他的时候，可以逃走第二个宫殿，好像地下的行宫一样，没有人很难找到他的踪影。其中一个最有名的行宫叫做密沙达，所以以色列的军人都必须要去密沙达那里纪念曾经为国英勇牺牲的以色列军人。有一次罗马带军队去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一班以色列军兵节节退败，退到密沙达这个行宫。他们知道已经走投无路，但是在他们仍然自由的时候，情愿自杀好过被罗马的军队捉拿，被俘虏，被虐待。但希律有一个很大的缺点，猜疑，没有安全感，尤其越老越是变本加厉。到晚年的时候，人家称他为一个年老的杀人不眨眼的凶手。他经常猜疑人家会不会趁他年老的时候要争他的皇位呢？甚至他曾经谋杀他的妻子玛利安尼和他的母亲亚历山大拉。曾经他两个亲生的儿子去受过一段长期军事训练之后回来，受到百姓极大的欢迎拥戴，但希律因为惧怕这两个仔会谋杀他争夺皇位，所以派人暗杀了这两个仔，就是长仔安提帕特和另一个仔叫做阿利多布。当时他的波斯就是罗马的凯撒，罗马的大帝阿古士都很刻薄尖酸地形容这个大希律，说做希律的猪好过做希律的仔。猪和仔在希列文的声音发音很相似， Hus 和 Husrael， 猪不会争他的皇位，仔会争。希律70岁年老，知道自己就快死的时候，就从耶路撒冷退休去到耶利哥城，但是心里不安，猜疑会不会耶路撒冷有很多有权有势有地位的高官会怂恿百姓争夺他的位置。所以大希律就捏造各样的罪名，将耶路撒冷有名望的人全部关在监狱里面，而且吩咐有一天当大希律去世那天，就要将坐监里面这些有地位的人一起杀死。他知道虽然他死的时候不会有人悲哀，但是起码有这么多人跟他陪葬，一定有大把人痛哭流泪。所以马太福音第2章讲到东方几个博士来到寻找新生的王 耶稣的时候，大希律心里面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而大希律就下命要将伯利恒附近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杀掉。历史学家做 Josephus 记载，他杀了19个无辜的婴孩。路加福音第九章讲到，他其中一个仔分封的王希律，他有圣经里面提到他有其他的仔，大希律，我们称他为大希律，有起码有三个仍然生存的仔，阿基鲁、安提帕和腓力。圣经讲到路加福音第九章是希律、安提帕，耶稣曾经形容这个安提帕，这个希律是一只狐狸 Fox， 即是说狡猾、诡计多端、报复心极强。圣经提到这个希律安提帕娶了的妻子就是希罗底，而希罗底是他同父异母兄弟的女，即是说娶了自己的侄女。而他娶了这个侄女，侄女曾经是他另一个的兄弟的老婆，所以这个家庭里面的婚姻家庭观念乱晒大龙。从这里我们看到原生家庭带来小希律安提帕待人那个恐惧，没有安全感，是父亲所一手栽培，所以个仔都没有安全感。当一个人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很多时候做一些的毫不理性的事情。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呢？对人完全没有信任的，没有一个知心朋友，内心没有平安，整日活在恐惧当中。其实这种人很可怜，虽然可能是身居高位，无论在公司在国家，打生打死才可以爬上到这个顶尖的位置，但是正如中文所说的话，高处不胜寒，很害怕。地位越高就越没有知心的朋友，不敢信任人，恐怕被人出卖，被人暗算，被人踢了落台。因为想回自己多年前都是这样用这些暗算的不择手段，所以现在才坐在这个顶尖位置。同样在商场、在公司、在家庭里面，可能我们都见到这样的人，其实他们相当可怜。怎样可怜呢？我们看看路加福音九章这个希律安提帕，麻烦控制员帮手。恐惧的表现就是犹豫不定。七节说，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豫不定，这个没有犹豫到，没有捉到。麻烦 Peter 在上面跟我们控制一下。犹太人亡国多年的这个历史背景讲到说，他们期望其实主前四五百年的时候希望可以回国居住，但是被外邦人统治几百年都是亡国奴。曾经有一段短时期他们的民族英雄有一个叫做 Maccabee 马加比，犹太人将他们的国家从外族的统治之下抢回过来，但是之后又再一次成为亡国奴。所以犹太人他们一直很期望尼赛亚的出现，就是民族英雄将他们的国家从外邦人手中抢夺回来，可以无论不惜手段用革命。所以当耶稣那个时代，很多人听见耶稣的神迹奇事的时候，就会猜测，咦，会不会这个就是尼赛亚呢？第七节，希律听见是文化上的一次听见，就 猶疑不定，文化是未完成式 imperfect tense。如果用廣東話咧，就翻譯過嚟嘅意思大概就係咁話：希律一聽見耶穌所做嘅神蹟奇事，就成日都猶疑不定，騰騰震啊，心裏囉囉攣啊，行唔安，企唔落，食飯食唔落，瞓覺瞓唔著。这个犹豫不定不是理性上的想不通，而是情绪上的波动、恐惧、困惑、不安、不知所措。就好像如果我们去看医生，医生这样按摩摸，咦，你的肚子有一块东西，明天照 MRI， 下个礼拜单人报告再来看我。所以我们心里面，医生 一听见医生说有一块东西，我哋就成日猶豫不定，騰騰震，囉囉攣，行唔安，企唔落，不知所措，擔心。點解希律騰騰震，囉囉攣？第七節話：因為有人說約翰從死裏復活。呢個就係思想約翰恐懼嘅原因，因為罪疚。马福音形容得更加仔细啊！第六章，马福音六章十六节讲到话，希律话系我所斩嘅约翰，他复活了啊！马可就继续讲到点解约翰被斩个原因？原来希律曾经咧派人去捉约翰，将佢运喺监里边，因为呢个希律安提帕娶咗佢。弟弟同父异母弟弟腓力嗰个妻子希罗底，所以约翰就对希律话：你咁样做唔合律法喎。于是希罗底这个妻子心里边怀恨，想要杀约翰，不过冇办法。而希律亦都对约翰有几分嘅惧怕同尊敬，因为知道佢系圣洁公义嘅先知，想保护佢。有一日机会来到了，在希律生日那天为大臣举行一个盛大的 party 筵席，希罗底的女儿来跳舞，全部人都非常开心。希律王就对这个女孩子说：你想要什么只管向我求，就算我江山的一半都赐给你。于是这个女仔就问她妈妈，她妈妈说：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所要是施洗约翰的人头。少女即刻到希律王面前说：请你将约翰的头放在盘上交给我。希律听了之后很忧愁，但是在贵宾面前曾经起誓不能食言，所以派人去监里面斩了约翰的头，交给这个少女，再交给他的母亲。如果希律听见耶稣这些事，就担心会不会是施洗约翰死里面复活，所以一听见耶稣的事，就想到自己所犯的杀人罪，而且杀一个圣洁公义的先知，心里内疚，腾腾震，啰啰乱。或者他想安慰一下自己，好过一点，那就说有人说这个会不会是以利亚呢？因为以利亚被火马火车带到天上，所以现在下来。或者是古时候另一个先知死了翻生呢？应该不是约翰啦。不过无论如何，心里面总是不安，因为恐惧常常跟罪疚相关。当然不是所有恐惧都因为罪疚，但是恐惧和罪有很大关联，正如中国人所说，平日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怕。这些有经验的牧师在教会里面什么事情都见过了，间中突然间有一个半个热心的信徒突然间失了踪，过去很热心，所有聚会都参加， 现在不见了人。那段时间之后打听，哦，原来，他们讲回来的原因就是，哦，因为呢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没有关怀，没有爱心，或者牧师讲到很闷，几年来讲的都是三幅皮，所以不来了。但是查清楚，原来分爱情。所以惧怕见上帝，三十六着走为上着遮掩。马太福音第十章廿六节讲到话，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偷偷摸摸所做的错事，总有一日遮掩不到，我们必须要面对。希律用错误的方法去面对恐惧。第九节，希律说，若然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就想要见耶稣。想要见耶稣并不是说去好奇，看看耶稣怎样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或者你怎样叫盲眼的用什么方法医好他看得见。想见的意思就是很心急，想急不及待知道答案，来到解决心里面的不安。他要亲眼看一看，这个是不是约翰呢？看见之后，哦，这个不是先生约翰，那心里面就安心了。好像我们说，啊，刚刚上个礼拜医生说，我要化验，要照 MRI、X 光切片来到去研究究竟什么病。我们 急不及待赶快要去看这个、医生的报告证实我没事，不是 cancer， 所以安心了。这个就是希律那个面对恐惧的态度，急不及待想见耶稣。但是不是这样就能够解决心里面的不安呢？不是啊，他心里不安，其实是因为做错事杀了人，无辜正义的人，又因为他家庭的背景，爸爸原生家庭培养他的恐惧，又加上他内心没有安全感。如果他的心不改变，恐惧不会走的。弟兄们，究竟什么是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恐惧呢？我们怎样才能够战胜这些恐惧呢？要转眼仰望耶稣，不是看着我们这个化验的报告，这个 X 光 MRI 的照片，而是转眼仰望耶稣。爱既完全，明白神的爱对我们这么完全，好像刚才唱的诗歌《足印》，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当我们相信上帝爱我们，而我们又爱上帝的时候，就将惧怕踢走。相信神只会将最好的事给我们，不会将最好的拎走的。我们应该向神去倾诉，向神祷告交托，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只会将最好的赐给我们，无论个结果是怎样，或者我们以为是坏事，但是认定神是将最好的给我们，我们就凭信心去接受这件事。当我们这样真诚祈祷交托的时候，心里面才能够真正平安。如果你心里面充满恐惧，今天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曾经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不是恐惧，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惧怕。请我们祈祷。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浇灌你的爱，踢走我们心中的惧怕。 教导我们晓得完全交托，转眼注目仰望耶稣，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